酒是穿肠毒药，色是刮骨钢刀，财是惹祸根苗，气是雷烟火炮。人人都知道这四个字儿不好，人人都想回避，但是我看呐，谁也挑不出这四个字去，酒色财气。咱们就拿这个气字来说，没气就没刚，没刚就没有上进心。我就不相信开天辟地有人以来，没有一个这一辈子都没生过气的，除非他有特殊的病。就拿前文来说，铁罗汉窦尔敦也是性如烈火呀，遇上不平的事儿，他是非管不可。何况他和上官元英、柯特朗都是好弟兄，他一听这个年轻人太意的猖狂了，说话太蛮横无理了，他也看着大哥上官元英这个懦弱，他有气。后来实在是忍无可忍，他迈步过来了，大哥我说几句。出乎意料的是，上官元英一看，哎，不，兄弟，没你的事儿，没你的事儿啊，有哥哥足矣。哥哥，我不，你不用说话，要说的我都说了，好吗？你在旁边看吧，你在旁边。窦尔敦心说什么意思？难道你认为我是多余的？为什么不叫我说话？怕我把事儿闹大了？你怎么怕这个人怕到这种地步？又一想，我实在不听，伤了我大哥的心了。大哥不让我说，我就不说吧。好，哥哥，我不说话还不行吗？哎，好兄弟，你听话。上官元英啊，是怕华文龙怕到这个地步吗？不是。如果没有窦尔敦在旁边，上官元英他早就伸了手了。他是怕窦尔敦呢向着自己，自己一伸手肯定不行，不行窦尔敦那就得帮忙。一旦窦尔敦跟华文龙伸了手，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啊。说实在的，窦尔敦是不是华文龙的对手，他一点把握都没有啊。这出于对窦尔敦的疼爱，窦尔敦不知道啊，所以他有了一种误会。咱这么说吧，上官元英好话说尽呢、啊，怎么说华文龙也不买账。后来逼得上官元英实在没办法了，我说少派主，既然这样，你一点脸面都不给，老朽也没法交代呀、啊。我看您这意思，你是诚心找茬来的，你不是下书。华文龙一乐，说对了，对极了，我就不是下书来的，我就是找茬来的，这茬我是非找不可。上官元英，咱俩无怨无仇，我斗的是柯特朗，是不是呢？跟你毫没关系，可是你非要插手此事，你是自找倒霉呀、啊！难道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找难堪不成吗？真把我激怒了，我可没工夫跟你在这废吐嘛，我可要给你赎皮子了。这一句话不要紧，窦尔敦实在是忍无可忍，他就豁出去了，我哥哥拦着我也得过去。想到这儿，窦尔敦叫了一声， 那哇呀呀呀呀呀呀，好嘛，就这一嗓子不要紧，跟半悬空中打个闷雷相似，在场的人呢无不惊骇，心说这怎么茬，这是慢说人害怕，离这半里地有几棵树，树上啊有老锅窝，把那老锅下的都惊飞在空中啊，连华文龙吓得一哆嗦呀，心说什么声音，哦，闹了半天这和尚叫唤呢。再说窦尔敦迈大步来到华文龙近前呢，年轻人，你说话未免太放肆了吧，哎，在下不才，要跟你评评这个理。华文龙仔细打量窦尔敦，一看面前这个高大的行者，浓眉阔目，面似蓝靛，五官端正，一派的正气，俨然就是一座大山矗立在自己面前呢。再看这个行者，二目如灯，他也吸了口冷气，心说好大的嗓门，你是哪位？在下铁罗汉窦尔敦。华文龙一听啊，没听说这号，哪儿冒出个窦尔敦来呀？我说你要干什么呢？你想趟这浑水不成吗？我说你呀，少说风凉话，有道是天下人管天下事，方才筛家在旁边听着，你这个人过于不讲道理了，提出种种要求无理至极。我说姓华的，能不能这样，有话到里边说，有话到里边讲，你看一看车马行人这有多少人，让大伙观之不雅，你要有两下子真有胆量，你跟我进屋，有什么话到里边谈，你要害怕你就公开说，怎么样？
怎么？
华文龙闻听点了点头，好，说得好极了，你这院里有什么可怕的？有油锅，有刀山，有滚钉板，小太爷既来之则安之，进去就进去，请。窦尔敦在前面引路，华文龙毫没犹豫，大踏步进了群英老殿。上官元英一看，暗挑大拇指啊，罢了，还得是我兄弟，几句话把华文龙逼了进去了。你看我好话说了36没用，看来有刚得使的刃儿。书中代言窦尔敦呢，并非善谈，一般情况下他不言语，这个人善于琢磨，但是到了关键的时候，非说不可，他就得说，而且说出话来非常有分量。你看刚才几句话，把这华文龙就领进群英老殿，闲言少叙。上官元英利用这个机会告诉门上人，受伤的赶紧治伤，哎，每人给2两银子赏钱，把门前看热闹的行人全都赶散，传扬出去好说不好听。处理完善后，他带着一桶杯石宽也回到群英老店，等迈步一进屋，柯特朗一看华文龙来了， 赶紧欠身离座。
哎呦，
我当是谁呢？闹了半天，华少帮主来了，有失远迎，当面恕罪呀、啊。方才我处理了点事儿，没亲自迎接。哎，少派主，你可得担待呀、啊，请坐，请坐。柯老先生，你太客气了，我来的鲁莽也是有点不合适。说着话一屁股他坐在正座上了，是毫不客气，闪目往屋中观瞧，一瞅屋里头100多号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在两旁坐着。华文龙瞅瞅，把脑瓜一晃，哎呀，我以为柯老先生请来哪些帮手，闹了半天都是鸡头鱼刺酒囊饭袋，就这些货能给你帮什么忙？这哪叫英雄会啊，分明是饭桶会啊，年年有饭桶，没有今年多，真叫华某可发一笑。哈哈哈！您说这华文龙说话多苛刻呀、啊？可就这么说，在场的没有一个敢反驳的，而且华文龙的目光瞅谁，谁都把脑袋低下，当时就泄气了。什么原因？人的名树的影，在场的人都知道有个闪电昆仑子，泰山派的少派主啊。他一露面全傻眼，伸手就找死，所以谁也没敢言语，大厅里是鸦雀无声。别人不说话，科特朗不能不说话，请来这些都是朋友啊，所以科特朗也是忍无可忍，把桌子一拍，姓华的，你太狂点了吧，难道你不觉着这话有点过分吗？
哎呀，
我说话哪点过分了？我说他们都是饭桶，难道不对吗？说他们是酒囊饭袋，贬低他们了吗？哪个不服？包括你在内，咱比划比划，哪个能把我赢了？啊，不，赢我谈不到。哎，能沾到我衣裳边上，碰着我一根头发，我认栽。你们看好不好？哪个敢言语？科特朗实在受不了了，华文龙啊，张三儿不吃死孩子活人惯的，不管怎么说，这到了我的一亩三分地儿，你竟敢如此无礼，老朽要会你一会。科特朗也是性如烈火，隔着桌子肉就窜过去了，劈面就是一掌。华文龙说了一声来得好，脑瓜一扑的蹭跳院里去了。这院里宽敞，钉子步往那一站，把小扇巴打开了，一边扇着扇子一边说，哎，柯特朗，方才你不说到了你这一亩三分地了吗？怎么样啊，你能把少爷如何？这儿宽敞，你请出来吧，哪个不服我就陪他走几趟，多咱服了多咱拉倒，今天本少爷收庄包圆。哎呦，你可气死我了。柯德朗也跳出去了，上官元英、窦尔敦，所有的英雄好汉也都到院了，这叫攒鸡毛凑胆子，有的不横装横，不冲装冲，走走走， 他们对对对，他什么他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，在院里扇子面型站好。柯特朗就要伸手跟华文龙玩命，窦尔敦在旁边看得非常清楚。他一看呢，柯特朗也好，上官元英也罢，在场的众人也罢，从这个士气上来讲就输给人家了。你看人家华文龙就一个人往这一戳一站，净说大话，这帮人回答的也是软弱无力，包括柯特朗在内，见着华文龙就有三分畏惧，这还能打胜仗吗？窦尔敦早就憋着一肚子火，到了现在该发泄了，估计就把他憋疯了。他赶紧迈步过来，大哥，您是一家之主，您这份儿在这摆着呢，有道是杀鸡焉用宰牛刀，不就是个年轻的娃子吗？把他交给我了。贤弟啊，这怎么哥哥对我不信任？他不是，他是这有点儿。柯特朗说实话了，窦尔敦是上官元英磕头的把兄弟，刚到这真跟华文龙伸了手，一旦受了伤，对不起朋友，所以老头才有些犹豫。窦尔敦是干嘛的看得清清楚楚，这活就更大了。老哥哥你放心，你放心，把他交给我了，我就不是他的对手，宁愿被他砸死，我也不能被他吓住。说着窦尔敦转身飞身跳到华文龙近前，年轻人来，我陪你走几趟。华文龙看了看，我说和尚你可真行啊，三番五次你跟着捣乱，我说这里头有你什么呢？你管得着吗？窦尔敦冷笑了一声，朋友你忘了，天下人管天下事，我也是练武的，这都是我的好朋友，我怎么就管不着呢？这个事儿我还管定了。行，痛快痛快，就冲你这几句话我还挺喜欢你。你姓那个姓窦，叫窦尔敦，然好嘞，姓窦的，那么你陪我走几趟倒也可以，咱可不能白走，不能浪费这时光啊，我这可有条件的，请讲你的条件。我的条件是，如果我把你赢了，你怎么办？窦尔敦就说，那么我把你赢了，你应该怎么办呢？哎，问得好，问得好啊，你窦尔敦真把我赢了，哎，我回去告诉赖九成，把北元西派把他的权力交出来奉献给柯特朗，如果赖九成胆敢不听，我去收拾他。众位啊，都听清没有？我就敢打这保票，你能代表柯特朗吗？你说话能算数吗？书中代言窦尔敦呢，从来不说过头的话，但是今儿个呀，事情例外，把他逼得不得不说，人家较上劲儿了，因此窦尔敦把脸往下一沉，好，既然柯特朗是我老哥哥，我就能代表他， 如果你把我赢了，不白赢，把北原宗派让出来交给赖九成和你，你看怎么样？
哎，好啊，好好好。
我柯德朗他说的话算数不算数？事到了现在，柯德朗能不给窦尔敦做主吗？在后的喊了一声，当然可以，我兄弟全权代表我，说话算数，兔兔嘛是个钉。
好，
好好好好，痛快痛快。我说在场的诸位，大伙都听清了吧？啊，我们两个人谁说的什么，你们可以做个见证，看看谁说话不算数。姓窦的，来来来来来，我陪你走几趟。说实话，两人把周身的衣服收拾收拾，各亮门户是身形转动，唰唰唰唰唰唰，干嘛呀？光转悠，谁也不先伸手，因为彼此心里都没有底。说话得算数，一旦打败了就全完了，所以双方格外的留神谨慎。在场的人鸦雀无声，眼睛瞪着，看看谁胜谁负。两个人晃荡半天，窦尔敦就是不伸手。华文龙啊有点沉不住气了，心说这个野行者着实可恨，今儿个我非狠狠地教训教训你不可。他左闪右闪，一看窦尔敦不发招，他冷不丁往前一动，嗨，力劈华山就是一掌啊。你别看他长得那么漂亮，细皮嫩肉，掌上挂风是重有千斤，这一招叫单掌开杯。咱不是说玄话，揍到石头上，把石头也得揍裂，何况是人呢？窦尔敦是干什么的？学艺这么多年，经验丰富，闪目一看，哦，这小子使用的是铁砂掌的功夫，想把我给废了。心说话，我呀看看你有多大的气力，我瞅瞅你掌上究竟有多大的功力。因此窦尔敦一不躲二不闪，把右背一抬接他这一掌，说了一声开，刹那间两个巴掌对在一块儿，就听见啪，就这么一声。再看窦尔敦站在那儿稳如泰山，是纹丝没动。华文龙则不然，把单掌震的膀背酸麻，那胳膊嗖了一下，身子一晃荡，好像没栽倒了。华文龙就愣住了，哎呀，妈，这行者这劲儿可够大的啊。哦，没砸动他，怪不这个和尚老说话非要管这当闲事呢，闹了半天真有两下子。今儿个我绝不能等闲视之。他忽然想起件事来，那就是说一个月之前华文龙跟他老师超然和尚爷儿俩闲谈，就谈到这个掌力方面了。后来谈着谈着，爷儿俩要实地比划比划，让华文龙这一掌把老和尚没打吐血。今儿个一看窦尔敦纹丝没动，就知道遇上了劲敌。